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来看教会系列之七，家庭教会立场。为什么一定要谈家庭教会立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或许你有很多的想法，你会说感谢主吧，家庭和三字都是一家呀，三字里面也有真基督徒啊，也有真传道人呐，各种讨论。我们今天要讨论家庭教会立场的时候，一定要认清三字它到底为什么存在。它存在这将近可以说70年来，它所做的是不断的违背圣经还是顺服圣经，它是一个不信的群体还是一个所谓的里面还有真基督徒群体呢？这些都值得去讨论。但是我们不会从现象讨论，我们把本质过滤掉，只讨论现象，那是不对的。你也说我原来也带三字啊，我也是得救的呀，所以你不能说三字不好啊，三字教会也有比较不错的传道人呢，也是讲的是对的呀。所以三字是不错的，不要用现象来判断三字的本质。我们要了解三字的本质到底是如何构成的。我们为什么要在三字和家庭教会的立场当中如此看重，而且要做出一个决裂的判断。在马太福音有一节经文是这么写，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政府和教会他们有他们上帝所赋予他们的领域和职能，他们不能够混杂在一起，他们不是分离的，是分立的。那这一个的原理呢，我们会用在三字和家庭的教会立场讨论上。我们还要想问各位，就你为什么要选择家庭教会立场，或者你是从三字的这种背景之下长大的，或者你在三字的背景之下受过伤，或者三字的体系当中有很多买卖圣职、贪污腐败的事情。但我要问的是，难道家庭教会没有吗？家庭教会没有买卖圣职的现象吗？有。家庭教会难道没有贪污腐败吗？也有。教会的领袖有淫乱了吗？也有，都有。所以你不能简单的说我是因为家庭比三子更好，所以我选择了家庭，好像这个不太合理啊。那有一天三子更好的时候，你会不会再回三字呢？都有可能性。所以有人从三字来到家庭，又有人从家庭回到三字，有人从家庭再换另一个家庭，再换另一个家庭，后来总出有一个结论说三种家庭都不好，我三字也不去，家庭也不去，总之各样的人都有，各样的判断也有，各样的观点也有。问题是我们怎样去看待三字，决定我们更好的去委身家庭教会的立场。首先我们要剖析家庭三字的本质，而不是谈三字的现象。所以你不要提那些问题，真的没意义讨论它，说三字也有得救的传道人呐，三字也有得救的信徒，讨论这些玄冰得主偷换概念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你比如说一个杀人犯他杀了人，不过他递给你一瓶水，你说他是一个好人，这样可以吗？这样不可以啊，这是矛盾的呀。杀人犯就是杀人犯，他不能递给你，因为递给你一瓶水，你又说他是个好人。杀人犯他永远都是杀人犯，不能因给你一块糖，给你一瓶水，就说他是一个好人。我想这个判断是非常不合理的。那我们先要了解三字 三字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出现的，而这个背景决定了三字它的本质、它的形态以及它做事的方法。当然这个背景就是指中国的官方，就是指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对宗教的政策到底是怎样的，我们需要了解共产主义从他一开始对宗教的态度。他对宗教的态度是积极的，但这个积极不是好的一面，是坏的一面。首先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有四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共产主义对宗教的这个政策永远都是积极的把它消灭，而不是积极的保存去让它扩展和成长，这个是必然性的。那这个背景有几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它如何对待宗教。首先在中国共产主义的正统思想当中，有一些正统的，有一些非正统，甚至有一些被划在异端的行列当中，对它是进行压制的。其实不单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都有类似的正统思想，也有一些非正统思想，还有一些要压制的甚至要毁灭的一些所谓的宗教群体都有。儒家思想什么时候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以来的正统思想？是汉武帝之后，就是汉朝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在这个历朝历代的划分之下为什么汉武帝要把儒家视为官方正统？因为儒家会教导忠君爱国，这个符合政治的意图，因此儒家就成了汉朝之后的各个朝代都把它视为正统，因为它有利于统治者。我们也知道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佛教，很早就有佛教，佛教和道教也是在每个朝代都有，而且和当时的政权都有一定来往。不过佛教、政教和道教他们是容许的，他们不算是官方的正统，它是一个容许它存在的，不过对它是加以控制。在唐朝就有武宗灭佛的事件这些都是加以控制的。那另外呢，我们也听过白莲教，那白莲教都属于一个违法的异端，对它是压制的。这是传统的历代的朝代对于各样的思想和宗教的划分。所以在他君权之下合乎正统的就是儒家思想。那么共产主义之后呢，他也有正统，也有控制的，也有压制的。肯定共产党他的政权是合法最高的，在他下面有个正统的思想，就是马列和毛主席的思想。那这些思想呢，可以是他们称为官方的正统。那什么是加以控制的宗教？就是各个的协会，比如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有三字会的各样的爱国运动委员会，各个的道教协会啊、佛教协会啊，这些不算是正统，这些是非正统的一部分，但是要加以控制三字两会、爱国委员会、三字会这些的种种的名称有它的相似性，他们都是对旗下的宗教进行控制。那么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哪一个是被压制的？就是基督教里的家庭教会是被压制的，在他们的思想当中是不服政策的。所以王明道、逆陀生，凡是在当时不加入三字的家庭教会领袖，都给一个罪名叫反革命罪、反革命集团。家庭教会在官方的 他们的思想的这种的形态当中是异端，异端是反革命的啊，这个是被压制和消灭的。因此你看中国历朝历代以来他们都有一个正统思想，同时也都有一个压制的对象，这个压制的对象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对象和类别。那么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家庭教会在他们看来是违法的异端，所以早期的时候被称为反革命集团，不服法啊。国宝就会称家庭教会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又硬啊，好坏不听啊。总之在这种的划分当中，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啊，是被压制的对象。那另外呢，官方还有一个思想的背景，就是社会进化论的宗教观。特别是在1920年左右，有一场运动叫非基督教同盟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就是反宗教的，特别是反基督教。他们当时有一个口号，就是说现代的基督教和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此决一死战不可。后来这个运动继续发展更加激进，就是说有宗教无人类，有人类无宗教，宗教和人类不能两立。所以在1920年之后的非基督教同盟运动就把宗教视为迷信，把宗教视为天敌，特别是基督教，特别是教会在他们的眼中简直是眼中钉，必须要把它夺去。因为他们认为宗教是进化的一个过程，过去有宗教是因为人迷信愚昧无知需要宗教，那么人进入一个文明的社会认知提升文明进步，那么宗教就可以取而代之，所以就把宗教视为迷信，视为古老的一种的任性，所以文明社会是不需要的。而这个非基督同盟运动就把这种进化论的宗教观带进了中国，因为当时有许多人受到欧洲自由主义的影响因此呢，宗教在这种社会的发展当中，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一种进化论的宗教观，它不是这个人必须的，是愚昧时的产物，文明社会是不需要的另外第三个的观点是说马克思和列宁的宗教观。马克思和列宁他们都有同样的看法，就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麻醉殖民地人民的鸦片，所以他们对宗教的看法是相当的激进的。而马克思也是同样说宗教是人类的鸦片列宁又进一步解释说基督教如同鸦片，是帝国主义麻醉殖民人民进行文化经济侵略的利器，而马列的思想又成了中国共产主义正统的思想，所以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宗教是被敌视的，被排斥的。因此你又知道宗教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不受欢迎是合理的，因为它本身不是正统，而且马列的思想把宗教视为毒素。那毛泽东在1950年在第七届的三中全会他也说，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宗教界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做斗争。那你又看到马列的思想对宗教是非常不友好的，特别是基督教特别是教会，在他们的眼中简直是毒素，是毒瘤，到现在都是，现在都是另外一个毛泽东在当时还有一个矛盾论的思想他说呢，人民生活的社会当中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它分为两种矛盾，一个是敌对矛盾，一个是非敌对矛盾。 什么叫敌对矛盾？就是对他的政治意见不赞同的，这个叫敌对矛盾。什么叫非敌对矛盾？有些人对政治他们不反对，也不过度的去拥护，这些群体被称为非敌对矛盾。那如何来改变敌对矛盾？就是让那些非敌对矛盾者来接受唯物主义思想，接受共产主义，来敌对那些敌对矛盾者。所以毛泽东的矛盾论就是很明白，要联合所有的群体，让他们成为共产主义的接受者，一起来反对和他政治立场不同的那个群体啊，这个叫矛盾论。所以毛泽东也特别指出，宗教人士就属于非敌对的矛盾，他对政治也不是积极的反对，也不是积极的拥护，需要让这些宗教人士从非敌对的矛盾关系啊，变成接受他的政治观点，一起反对敌对矛盾。而三字的成立和毛泽东的矛盾论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因此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你就知道共产主义对宗教的看法是压制的，而且认为是迷信落后的，把宗教视为鸦片、毒素、毒瘤。他们也希望把宗教人士联合起来，一起来反对他政治立场的群体这是共产主义从他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的策略，到现在都是。连习近平在他屡次讲话里面都谈到宗教要加以控制，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的统治之下把它联合起来，一起来满足他们的政治口号。其实三字一直在满足政治口号，吴耀宗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在世，吴耀宗也说我们要完全脱离帝国主义，要脱离资本主义，我们要自立自养自传。然后习近平就倡导中国梦，三字的牧师们就会以中国梦核心价值观为奖章进行正道。所以三字所做的一系列的行动和他们的言论都是响应每一届的领导者他们的思想。三个代表发展是硬道理，还有八荣八耻，网上都有类似的奖章和这样的研讨会，都是出自于三字的那个群体。因此你就看到他们要联合这些非矛盾关系来反对与他政治立场不同的群体。因此三字一直是被利用的，换句话说他也是政治的口舌，政治口号的传讲者。他没有忠于上帝，也没有忠于基督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三字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特别是在1950年5月，周恩来就三次接见了吴耀宗为首的19位的基督教领袖，接见之后就开始摊牌摊牌什么意思呢？我待会儿讲。首先吴耀宗呢，包括丁光训，有不少的当时三次那些领袖，他们是在美国的纽约协和神学院受教，而美国的纽约协和神学院是自由派的大本营，那里是不相信圣经无误的，是不接受耶稣同这一玛利亚所生的，耶稣的复活也不接受，他们是自由主义的一所神学院，他们所教的学生依然是自由派的思想。所以吴耀宗根本不是基督徒，在他的黑暗与光明当中，他直言不讳地表达圣经不全部是神的默示，直言不讳地否认耶稣基督同真理玛利亚所生，复活再来新天新地不过是一种诗意，不是一个事实。所以吴耀宗根本不是基督徒， 所以你不能够把吴耀宗视为基督徒，丁光训也不是，后来的赵子成是社会福音，他们不是正儿八经的基督徒。所以一个没有文化的基督徒都比这些人更聪明更有智慧，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也接受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那么周恩来接见吴耀宗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非敌对的矛盾关系变成一家人，然后来反对那些敌对关系。当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吴耀宗的时候，他就给基督教定下一个调子，就是说教会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是一种侵略的联系，因此教会要反对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清算干净。第一次接见吴耀宗，他就给了三个建议。他的第一个建议是教会应当发起一场反帝国的运动，彻底清算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清算教徒中的帝国主义的走狗。第二个建议，基督教在新中国要受约束，不要上街传教。第三个建议，教会应当独立自主，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三个建议就给三自的成立定下一个基准，就是与帝国主义断开关系。不过他的断开关系让三自这个三自成立自养自传不是为了教会，而是为了让教会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与他们一同去革命反对那些敌对关系，这是他们的意图。所以意图并非良善，是一种利用恶的意图。第二次周恩来又接见吴耀宗，开始讲了威胁的话，就是说教会应当有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就是要拥护共产党，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也这样讲话，说他背负的历史使命，伟大的历史使命，对吧？复兴中国啊，就是成立中国梦。那同样的，周恩来第二次讲话就给了教会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进入他们所谓的百年复兴大业。第三次的时候，周恩来再一次接见吴耀宗，向教会示好。他就说政府的统一战线要扩大，能不能加入统一战线，关键不看唯心论还是唯物主义，而是看是否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切断联系。他还进一步的威胁说，要把宗教界的害群芝麻、极少数走狗清除出去，这样广大的基督徒就不会因为少数坏人受到歧视。二，要求教会内部开始自我批评，对自己进行检查和整理。所以三次会见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的要求是比前两次更加的激进。紧接着吴耀宗就发表了三字的宣言。三字的宣言的任务是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是三字宣言，当时有大量的牧者和基督徒进行了签字。那么吴耀宗如何看待共产主义？在天风第73期丁光训所写的回忆吴耀宗先生，吴耀宗就说，共产党人口共产党人口头上否认基督，却实践了爱，基督教口头上不停地承认基督，实践上却没有能彰显他，因为没有对大众的爱。这是吴耀宗对共产主义的其中的一个评判。后来丁光训就加以发挥，说因爱称义，共产主义是可以得救的，因为他们有爱，因爱可以称义吗？在解放的前夕，吴耀宗也曾经向丁光训向吴耀宗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新中国是美好的， 但是如果政府要取消宗教，你是否拥护新中国？吴耀宗坦然地回答说，退一万步来说，只要祖国是美好的，那么即使宗教受到打击，我还是爱祖国的。啊，这个是吴耀宗在响应当时政府对宗教的要求，特别是基督教的要求。到了1954年，中国基督教全国统一领导机构就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会成立。但是到了55年，就配合共产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逮捕了死硬派。这个死硬派就是不加入三自的人，就变成死硬派。有教会的领袖王明道，还有密陀生，拒绝参加三自会的所有的基督教人士，给他们的定罪是反革命罪，称这个密陀生为反革命集团，王明道也是反革命罪。现在百度的词条依然是王明道反革命罪，现在都没有进行平反，依然是反革命罪。所以你看，从50年周恩来接见，50年起草了三字宣言，54年三字会成立，55年就开始一场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教会也配合这个运动，把所有不加入三字的，可以说按他们的观点叫绳之于法，进行逮捕判刑，而判刑的这种的罪名就是反革命罪，不加入三字，那就是反革命罪，那就是不顺从政府。你就看到三字从他的起初的成立的原因过程到他所做的啊，并没有以圣经以基督为中心，完全是视共产主义为他们的元首和头，而且这些领袖本身大多数是自由派不信的，后来也有一些敬称的上帝的仆人就屈服在这种的三字政策之下啊，熟悉的啊贾聿铭还有等一些的人，他们后来都向三字进行了屈服。那么三字的意思啊，到底指什么？就是指自养自传。所谓的自治呢，就是说教会内部的事务要独立于国外的宗教团体之外，自养就是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政府的财政和国外宗教群体的帮助。所谓的自传，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本国教会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那这个就是三字。其实三字最早提出来的根本不是这个周恩来会见吴耀宗之后，在最早之处宣教士就有提出来中国教会要自立自治自养，就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自己传福音，中国教会要中国人进行自己治理，早就提出来了。那么实际上三字的它成立之后有没有做有益于教会的事？没有。从55年开始，对不加入加强教会的传道人与信徒大量的逼迫，也包括殉道、被批斗、死亡、坐监，10年20年有许多。后来赵天恩呢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基督教研究所，后来还写了一本书，就是从1949年大约是到1997年中国基督教发展史。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进行讲座的时候轰动了海峡两岸，所以中共的人士也派人去聆听这个讲座，就是讲述了49年之后宗教的发展与当时政治的这个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及教会受到了迫害，受到了这种的毁灭性的打击都在这本书当中呈现出来。那我们就可以在后续的那55年既然是一次三字会所做的 违背信仰的事情，就是把那些不加入三子的举报批斗，变本加厉的进行了迫害。那么到了后现代的，就是现代到了现代的时期，三子也依然没有做符合圣经的事情。他们不是 让教会发展，而让教会灭亡。包括大家熟悉的在河南三子2018年出台的基督教教堂公约有九不准，就是不允许18岁以下的儿童进教堂，不允许共产党员非公等原因入教堂，不允许未经两会批准接待外来讲员，不允许宗教活动场所外开展任何宗教活动，不允许非法传播及经营宗教书籍刊物和宗教用品，不允许未经批准的场所活动，不允许网上非法传播宗教内容的文字图片，不允许在街道或路边设置宗教色彩的标牌，不允许未经批准举办培训班。这是不是冰山一角冰山一角。那么到了到了最近的一段时期，浙江大拆十字架，那么三字的元首就提出来了五禁五化。五禁是纵策法规进教堂，健康医疗进教堂，科普文化进教堂，扶贫帮困进教堂，和谐创建进教堂。那这个五禁呢，你看它的健康医疗也好，科普文化也好，他把宗教视为迷信啊，宗教是一个迷信，你要相信科学啊。然后政策法规进教堂，就是教会要在政府的统治之下，要服在政策的法规之下存在，要不然你是非法的，非法就意味着要被除灭。那五禁之后就是五化，所谓的五化呢，就是宗教本地化啊，管理规范化，神学本土化，财务公开化，教义私应化。我们不用细致去剖析五禁五化，它的每一个政策都不是为了让教会健康成长，是为了让教会进入更加被他们的政策同化，而且让教会变得更道德，让教会忘记它应该持守真理和教义。所以来说，三字从起初成立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符合上帝的事，因为他本来成立之初与上帝的话语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从本质而言，从本质而言，三字他的成立以及他的运作是在无神论政府的支配之下，它是一场敌基督的运动，它是割裂大公教会和大公教会的信仰，它是否认大公教会的元首基督，它不过是以父政权的一个民主主义的教会，它根本不是基督的真教会，它想让基督的教会在他们的蒙蔽之下沦为假的教会，因此三字根本不是真教会。无论你从经验怎么谈不重要，你说里面有得救基督徒，里面有得救传道人，我们不是谈现象，我们是谈三字的本质问题。它的本质就是配合无神论政府做了一场敌基督敌教会的一种革命的运动，把教会从信变为不信，来蒙蔽上帝的百姓，这个就是他们本质的成立，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没有什么可以再进行讨论的。所以很多三字的人，你和他讨论，他里面会说，我在三字我也得救，我是真基督徒，我们这个真不能否认。但是三字从起初到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在配合无神论政府，把基督为元首的教义推翻，把教会的根基真理的柱石撤去，他没有一点点在符合圣经的，全部是抵对圣经的，因此它不是真教会，它是敌基督敌教会的一场的运动，一种民主主义的热情。至于说教会里面唱国歌呀，唱各种我爱我的祖国，这些都不重要，是他们的本质如此，他们所行的也是如此啊。坏树怎么能结出好果子呢？那个是表现而已。所以因此基督教的牧师和和尚一起开讲座，这也不重要， 啊，这他们和伊斯兰教的这些阿訇他们唱国歌也不重要，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们是假的，他们怎么做都可以。所以批判那些表面的现象不重要，他们本质就是一场的敌基督的运动。你说我不能接受，因为我也在三字长大，我是在三字信的主，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三字本身它与基督没关系，它是政府来统治起初正统教会的一个工具，慢慢的成了一棵大树，你推不倒它，好像成了正统而已。至于说那些在三字里面的真基督徒怎么办，你管不了他们啊，你管不了他们，他们也不会让你管啊，所以没有必要有太多的这些交流。当然你仍然可以里面有好的朋友啊，三字里面我也有比较好的朋友啊，也有好的不错关系的都有，但是你怎么劝他们都不会离开的啊，怎么劝都没用啊。后来就不再劝他们离开，在一起见面就吃饭，吃饭就说这个好吃那个好吃，没必要再劝了，劝无用，因为他们不会离开，他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在委曲求全，卧胆藏心，我们有一天要把他们从里面带出来啊，太高看自己了。那我们来看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啊，到底指什么？首先，家庭教会不是在家里聚会啊。家庭教会不等于在家里教会，可能很多家庭教会都是在家里聚会，所以在家里聚会的不一定都是家庭教会，有的可能三字的教会的人也在家里聚会啊，你不能说在家里聚会的都是家庭教会啊。因此这个定义是家庭教会并不是指在家庭中的聚会的小型教会才叫家庭教会，而是指1950年吴耀宗发起三字革新运动以来，所有不肯妥协拒绝加入三字会的教会叫家庭教会，那些不加入三字会的持守正统信仰的教会都叫家庭教会啊。因此说谁是家庭教会？不加入三字会，不在政府做登记的，拒绝向三字体系低头的那些持守信仰的真教会，那些都叫家庭教会。其实家庭教会在现在的这个概念是比较混乱的啊。其实在政府的眼中，哪怕你是蒙头派、三班仆人、东方闪电，这些在他们的意识里面都被称为家庭教会啊，都被称为家庭教会，因为都不进入政府登记，他们还是异端，还是政府这个抓捕的异端，那些他们意识里只要不加入三字，你们有可能是异端啊，有可能也是那个不加入三字那些信仰的家庭教会，所以这个观念是比较混乱的。因此我们说，当我们谈到我们是家庭教会的时候啊，不是那些自表荣耀的人说我们也属于三字，但是我们没有登记，我们也属于家庭教会，他们属于三字没有登记还说自己是家庭教会，这个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个不是的啊，绝对不向三字体系妥协，也不接受他们统治，不向他们屈服的真信仰的教会才是家庭教会。那么家庭教会在将近70年来，他们捍卫了哪些立场？这些立场与三字有哪些不同？首先，第一个，家庭教会所捍卫的立场就是确信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教会信仰、治理、牧养的最高的权威。这个在家庭教会可以说从来没有降低过。虽然家庭教会的许多教会，他们不明白机械末世部分末世、有机末世或者逐字末世，不了解这个神学观念，不过他们都相信圣经全部是神的末世，圣经 每一字每一句都出于神，他是信仰生活的权威。这一点几乎在加拿大教会从来没有改变过。虽然加拿大教会也有很多神秘主义，有很多用经历代替权威的，也有这些现象，不过在圣经无误这个观点上一定胜似了三字会，而且超越优越于他们。第二点，基督是教会唯一之元首，这也是加拿大教会所捍卫的。为什么不加入三字会？因为他们认为三字会的元首是共产主义，所以在早期50年左右的时候成立了三字会的意愿开始，加拿大教会就说共产主义是大红龙啊，是大红龙，是魔鬼，因为他的旗子是红的嘛，大红龙啊，也是地基督。但无论如何，三字没有视基督为教会唯一的元首，但是家庭教会一直相信并且持守，这也是家庭教会不加入三字教会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家庭教会他们持守教会分立。这个教会的分立是什么？分立不是分离啊，政教分离和分立是两个概念。所谓的政教分立是说政府有他的职能，教会有他的职能，不可以混杂在一起。政府不能干预教会的内部事务，教会也不去干预政府的内部事务，这叫政教分立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会看到在三字的教会当中，他们的牧师必须要经过官方神学院的培训，然后经过宗教局的审核，才能够被案例成为牧师。离我们最近的一所官方神学院，据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当然他是改革宗信仰的一个人说，他在里面的学校曾读过书，里面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对圣经的看法和吴耀宗、丁光训是一样的。他就提出一个问题来说，圣经是神全部的默示，是无误的。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群而攻之，他们是不接受圣经是无误的，是信仰生活最高的权威。因此在官方教会里的那些所谓的牧师，神学院系统的培训、洗脑、升国旗、看新闻，然后经过宗教局的审核和认可被案例为牧师，这个就是政府对教会内部事务的干涉，因为他已经违背了第二个立场，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家庭教会在圣经的无误、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政教分立做的是非常的好，可以说不单相信而且持守，也没有怎么去发生改变。我们可能会说家庭教会和三人教会到底为了相争什么？他相争的不是谁被政府看重或者不看重的问题，也不是相争他们这个案例牧师的问题。最终的原因，家庭教会与三字问题相争的是看不见的天国的钥匙和福音的权能。天国的钥匙和福音的权能只属于教会，不属于政府。因此家庭教会的领袖们誓死不加入三字，他们不放弃的不是法律地位和民事的权利，他们不放弃的是最重要的产业，因为上帝把天国的钥匙和福音的奥秘只托付给了教会，他们不能把这个产业拱手让给政府。所以很多人他们不理解王明道为什么可以在监狱里坐监20年，他们可以简单的妥协，他们可以变相的认同，就不至于被囚禁20年。到底为了什么？他们是明白一个事情，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教会的权柄，教会掌管天国的钥匙，教会 他拥有福音的奥秘的这样的权柄，绝对不能拱手让给政府，因此他们誓死去捍卫的。大家知道，在三自会成立之后，王文道就发表他的一篇文章，就是《我们为了信仰》。他和其他的领袖拒绝加入三自，做了一个公开的宣言。那么没过多长时间，王明道和他的妻子叫刘景文，还有其他同工一直就一起被捕啊，在监狱里一坐就是20年。那政府对他们的定性是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所有不加入三自的都和王明道几乎以同罪而进行定性。那为什么如此捍卫？今天很多的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虽然在家庭教会，他们没有这种意识和立场，他们在家庭教会聚会，很多是因为从信主是在家庭教会，出生在家庭教会，他们根本不了解为什么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有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分歧和立场，以及誓死的捍卫，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去了解。那些拒绝加入三自的领袖和历代的圣徒们，他们是不会把天国的钥匙、福音的奥秘拱手让给政府，因此他们才誓死捍卫的。所以你今天选择改革宗教会，而改革宗教的立场就是家庭教会的立场，绝对不会把天国的钥匙和福音的奥秘拱手让给政府的。如果你说我还没有考虑明白，你说我真的是实在想不通啊，想不通。其实你说我有一天还会回到三自，其实你可以马上提出退会申请，甚至你根本就不用加入教会委身教会，是马上就可以走，因为你根本没有意识到教会拥有天国的钥匙、福音奥秘这个权柄的担当是基督所赋予的。因此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和家庭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是为了捍卫那不可见的产业而持有道理。所有的妥协无非就是混乱了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不是件小事，这也不是意气用事，这也不是站对站错、站对站错、站对的问题，而是对教会所拥有权柄持守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在耶稣所给的那句话当中，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告诉我们政府他有他的职能，他拥有配件的权柄，他管理属世的事物，他要维护这个国家，维护这个国家的臣民，他要维护他所统治国家的人物品拥有权的保护，但他没有权柄来设置于教会，而教会所拥有的权柄是上帝所赋予的，他掌管天国的钥匙，他要传福音、执行圣礼来判断属灵的事物，教会是上帝奥秘的管家，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因此政府是不能够干涉教会内部的任何事物，也不能够干涉教会会众信仰良心的自由，更不能干涉教会的教义、圣职、崇拜以及福音的宣讲，都是不能干涉的。可是实际三自成立之后，他们的讲章在早期的时候是需要审核的，更早期的时候牧师的讲道是需要录像的，而现在网络发达的时候，每一个三自的教堂在执行好的地方，他们是需要有摄像直播，要传到他们的系统，而且教会的门口必须要装上监控，这是政府对教会内部的干涉。你又看到三自从来没有持守过神信仰啊，他们所谓的说灵巧像蛇啊，那是诡诈，那是欺骗，那不是的啊。那家庭教会呢的教会的牧师以及会众是不能够直接干涉政府的运作， 也无权去行使政府应该行使的权柄，因为政教是分立的，不可能是混乱的这样的立场。那我们要谈另一个问题，那么教会可不可以登记，就是可不可以在民政部门去登记？是可以的。什么时候可以登记？至少不是现在。有一天共产党有一天啊，因为这一天可能很难，有一天共产党不再干涉教会内部的任何的事物，给了教会在信仰上的自由，不干涉圣职，不干涉传讲的信息，不干涉教会的治理和财务，一切都不再干涉的时候，教会是应该乐意顺服政府在民事部门登记的。如果这个没有改善，家庭教会永不在民事部门登记，宁愿失去聚会的场所，宁愿常常被传唤，被囚禁，失去自由，也不能够在民事部门登记。一旦登记，他的手会一步步的伸向教会，但是那一天什么时候实现我们不知道，但期待那一天可以实现。但是按照共产主义他对宗教的看法来讲，他不会给教会空间，他会联合教会这个非敌对的关系，然后来反对一切敌对关系。所以说在今天的内容当中，你应该去想一想，或许你之前在三个教会成长，你已经到了家庭教会，或许现在你在家庭教会，你还是认为三个教会没有问题，我还是可以去的，我还是可以再回，有一天三个教会被冲击了，教会没有了，我还要回去。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不是你个人意志的问题，而是你还没有意识到家庭教会为什么持守这一个立场。你不太明白教会所拥有天国钥匙的权柄是不能够拱手让给其他人的，特别是政府啊。而且三自从起初到现在没有做过敬畏基督之事，几乎都是违背基督的。虽然你可能会说那是那些上层的三自教会，基层没有受影响，你太谦卑了。基层所有的圣职都要经过官方神学院政治和他们新派神的洗礼之后，才能够成为官方的牧师，没有幸免的啊。因此你不要用简单的现象来判断这个问题。或许你说我还是不能够接受啊，我还是认为感觉三自没有问题，我还是感觉都是弟兄姐妹，何必那么僵呢？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其实没有人可以说服你，但是我们只能说服自己，按照真理说服自己。因为基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教会有天国的钥匙，教会宣讲福音，教会执行圣礼，教会解释教义，这一切都是教会的权利。所以家庭教会所持守的是圣经无误，基督是唯一的元首啊。另外家庭教会他也完全的来分清了政府和教会之间他们所不同的职能是不可以混乱的。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去思想，无论你现在什么想法，我认为都不重要。你要非要跟我去讨论说三自有得救的啊，基层也有那些没受影响的，我认为我们不用去对话啊。你还没有了解三自的本质，你还没有看见家庭教会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对话属于浪费口水，浪费口舌啊。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家庭教会立场持守啊，然后我们委身这一个立场， 我们也期待有一天上帝能够行大事，让政府彻底的不再干预教会之事，教会也可以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可以光明正大的聚会。那一天我们期待来临，但是会不会来临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实现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希望如此。我们也相信在上帝来看没有他做不到的事，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好像还很渺茫，但是相信有一天可能会出现更好的局面。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在黑暗中，在不自由中，在受约束中继续的来过信仰生活。我们依然相信耶稣讲的话到现在依然是有效应的，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另外你仍然可以在三字有你的好朋友，有你的好友，这也不成问题我没有阻挡你不交友，但是你至少不能认同这个立场，你不能够回到那个体系当中，因为那个体系是敌基督敌教会的一场运动，他要把真教会变成假教会，把爱基督的教会变成敌基督的教会，这个是我们所在意的。好，我们到这里